啊，我是丁武。
我是臧天朔。
我是汪峰。
我是刘源。
我是吴桐。
我是高奇。
我是郑钧。
我是崔健。
后怀旧时代，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1994年，魔岩文化有限公司旗下的三位艺人张楚、何勇、窦唯以及特约嘉宾唐朝乐队，在香港的红磡体育场上演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也成为了中国摇滚乐历史上最为成功也是最为重要的演出之一。在这场演唱会上，人们记住了一个新的名词，魔岩三杰。而这三个人相信你一定知道，是的，他们就是张楚、窦唯以及何勇。本来我们的节目计划是要为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做一期节目，但是窦唯因为自身状态的问题一直都拒绝采访，何勇又因为某种原因经常被公检法机构收留。不过所幸的是，直到我们几乎都已经完全失望了以后，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采访到了何勇，而且因为合作单位的多方努力，我们也在西安采访到了张楚本人。
后怀旧时代，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张楚1968年10月生于西安，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寂寞的歌手，因为他从小四处漂泊流浪。有人说听他的歌特别伤感，因为歌声浑厚苍茫。他大部分的歌曲创作的时候都是走在路上。1987年，张楚只身来到北京。1988年，他录制了早期的作品《西出阳关》和《波波波波》等歌曲。1991年，张楚参加了《中国火一》合集的录音，演唱了那首广为流传的《姐姐》。1993年，张楚与中国火合作录制了个人专辑，同时他在1988年录制的作品以《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为名发行专辑，这对其新专辑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1994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发行，这张专辑中没有《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张楚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是《造飞机的工厂》。此后，张楚由于种种原因回到了西安老家。那么张楚最初是如何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的呢？
我是从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做音乐，然后中国的90年代的音乐应该是年轻人的音乐，应该是摇滚乐是主流的音乐，肯定进入那个这种音乐是很自然的，就在这样的文化范围里面做的音乐也会跟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后就进入了摇滚乐这种环境。
算起来，张楚20岁的那个时候，中国好像基本上还没有摇滚这种音乐。那么是什么给了张楚最初的启蒙呢？
应该是有一些国外的那些音乐，然后至于中国的这样的，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概念，还没有形成，还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概念。听到过的国外的音乐应该是有卡朋特这样的乡村音乐，然后还有一些像威猛这样的流行的音乐。我觉得还是喜欢那种，有一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喜欢那种性格，从音乐性格上面讲，我喜欢一些真正我觉得有性格的，还是像从重金属的那种比较男性化的音乐。我觉得那样的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它有很多的结构性，然后有技术性，然后它跟传统的那种音乐有特别大的那种态度完全不太一样，是有一个特别自我的性格。应该我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摇滚乐，国外的摇滚乐对我的概念的形成的帮助应该是重金属这样类型的音乐。国内的就是像华人创作的音乐，最开始在我想是88年的时候看过崔健的演出，第一次看过国内的一个摇滚乐队的演出。
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张楚是受了 Bob Dylan 的影响，真的没有想到张楚原来最初也是在听重金属。有了影响，受到了熏陶，自然也就不甘于单纯的欣赏。于是在1991年，张楚只身来到北京，开始在一些歌舞厅里唱歌。而就在这个期间，他有了签约的机会。
9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乐队他们缺一个主唱，然后我就去做他们乐队的主唱，然后排我的歌。 演了一些那个，演了一些那种酒吧的，或者就是那种跟现在一样，比如说有些什么，有一个饭店他过圣诞节需要一个乐队，然后哪个地方一个舞厅今天需要一个更不一样的音乐，然后就演过这种，演了，我们那时候有一年时间吧，有自己的歌，还演过谁？演过那个 Scorpion，Sting 的歌，那时候魔岩唱片，他们做中国火，然后找很多乐队的小样录那个中国火，然后我的那首歌，姐姐那个歌，他们觉得不错，然后就开始那个准备录音，然后就录了那首歌。而录首歌可能别的听到的人就觉得这歌就是挺有反应的吧，然后就有些演出就叫我来去演出。
张楚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寂寞的歌手，那是一种怎样的寂寞？他自己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我觉得可能是我外在给别人的表现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那个距离感，或者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什么某一个表情让他们觉得喜欢这样说，或者我那个做那个孤独人是可耻的那个封面，或者那个就歌词那个专辑的题目让他们喜欢这样。我觉得我其实可能后来做事情我自己有觉得，因为某些方面太属于太孩子气太天真的那种状态，然后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对自己来说太有压力，然后对普通人来说觉得他那样做事情是很正常的，可以建立自己对自己的责任感，然后我自己可能我那种责任感没有，对自己的责任感很少，然后只会是兴趣的成分更多。
魔岩三杰曾经是中国摇滚乐坛之中最为知名的招牌菜，也曾经一度被称作是中国摇滚乐发展到目前的一个顶峰时期。三个人个性迥异，音乐风格也完全不同。那么张楚又是怎样来看待他的两位同门何勇和窦唯的呢？
我觉得何勇比较快，他特别活跃，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他某些东西跟我不太一样，他很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他很放松，然后我会比较会有一个会比较要求有尺度那种状态，然后何勇给我印象是这样，就是很活跃，然后也会有特别极端的一种状态，就是在音乐里面的他那种集中状态是表现他那个音乐里面，如果换了他不是个做音乐的，我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活跃思维和行动。然后我觉得窦唯的那个音乐它的形态它的处理得非常好，它各种类型的音乐它都是它能掌握得非常的有它自己的认识，有些像有一些能进入到那种哲学的层面里去，我觉得是这些都是我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在电台播出这套系列节目的时候，何勇并不是和张楚的节目安排在一起的，而是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前面提到过的原因，所以采访何勇真的是相当的困难。本来我们都放弃希望了，但是最后还是在我们多方努力之下采访到了何勇。那是在2002年的4月19号，克服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何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午后，在北京歌舞团附近的一家宾馆当中，一个环境优雅的院子里，也就是何勇开玩笑所说的他们家的客厅里，对何勇进行了专访。看上去何勇的气色不错，至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一阵闲聊和玩笑之后，我们进入了采访的主题。因为何勇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如何来看待自己的。而何勇的回答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他的那种个性。
自己看自己总是看不清楚了，我就是我，有点问题，有点想法的。
何勇就是何勇，其实他的这个答案等于没有答案。不过好在他还知道他是何勇。那么在他的记忆当中，最初又是怎样开始他的摇滚生活的呢？
最早还是因为喜欢弹，我是最早是弹电吉他，80年代初，弹吉他，然后从弹吉他开始，喜欢上的摇滚音乐。拿一个坐标来说，就是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 We Are the World。当时那个影响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来说，咱们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然后当时也有录像带了，当时看录像带没有 VCD， 看这录像带，关于这个 We Are the World 的整个现场啊，还有好多，中国当时那时候也正大陆正在开放，开放的时候呢，来过一个经常来有一些演出，从最早的阿里斯到威猛，我是看了威猛现场的演唱会，还有 We Are the World 这些整个外界的一些影响，然后呢，从喜欢吉他开始。然后啊、哦，这个是什么风格的吉他啊、哦？这个乐队是什么乐队？然后还有就是我住在这个院儿，我的环境影响，因为那个老崔健呢，有很多的乐手都是住在像刘源三儿最早的阿豆乐队，阿豆之前的乐队是大陆乐队，是外国人的乐队。然后艾迪喜欢艾迪弹吉他，然后又有这个环境，是综合来说吧。然后就是越来越知道什么什么歌星什么什么什么音乐流派，然后才自己有经过多少年的听吧，然后自己有一定的认识。
何勇最初加入的乐队是很多摇滚艺人都待过的五月天乐队。
我第一支乐队参加的是五月天，也就是我们院和全组的院里的孩子们的都是子弟。中国第一代摇滚乐手基本都是各个文艺团体的子弟，然后组成的一个叫五月天。
不论是生活的状态还是歌曲的风格，很多人都认为何勇是中国第一代的朋克歌手。那么他自己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价呢？
对这个从人啊，从有的作品来说，是我过一段生活方式和各方面的话，可以就说往这边靠。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从现在来说，我是一个职业的做音乐的音乐家，或者是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哈。这种日子我过，而且从个性来说，各方面东西比较有这种绝对的因素素质。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这个全部，因为我的作品整个80年的作品里边，什么风格的基本上都可以，典型的风格都有一些。
在对何勇的采访结束之后，何勇告诉我们，他现在正在忙着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私人问题，而窦唯则忙着为一些流行歌手制作着流行音乐，张楚则在西安老家隐居。所以最后我问何勇，曾经掀起了一阵摇滚新浪潮、叱咤风云的魔岩三杰，究竟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这种状态呢？
我觉得我对他们两个来讲是很，我很欣赏我这两个伙伴，窦唯的音乐才华，还有张楚他自己。张楚的那种可爱，我很欣赏他们。对于今天，比如大家说啊不太火了，或者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现象。而且我刚才说过，一直强调还有外界的这些，比如从魔岩撤出，魔岩的这兰迪和兰迪张佩仁还有贾米苏，他们已经都回到台湾做那个滚石公司台湾部分的事务。这些事务等于就说实话，就是等于魔岩在中国大陆停顿了，因为已经给推到一定高度，这时候你的这个硬件突然失去了，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在任何行业来说，包括你做节目，做的这个广告没了，节目怎么做下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当然这些东西也会给我们各自都带来一些问题，就是看怎么面对吧。还是有点悲剧的味道，我觉得这里面。
想着从前的何勇，再看看眼前的何勇，还真是有那么点悲剧的味道。不知道这个暂时的现象还要多久才能结束，也不知道何勇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点燃中国火。也许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期待，也许他们的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历史就是历史，往事就是往事，而何勇就是何勇，音乐当然就是音乐，有开始当然也就会有结束。需要思考的是，在结束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呢？